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一些蛰居海外的五毛党和自干五受中共大外宣计划的推动，在海外展开送毛运动，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红歌会。在民主国家，法律明令禁止歌颂希特勒和纳粹党，而由于中共的掩盖和欺骗，许多文明国家的人民并不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位受难者，中国第一位在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大奖的钢琴家顾圣英，人称钢琴诗人。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就围绕红歌背后的哀歌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灯者增补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文革中惨死的女钢琴家顾圣英。她是中国天才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侮辱迫害，最后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今天请你给我们的听友谈谈他们好吗？
这个话题可不轻松，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几次执笔叹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先生专门托人给我带话，说能写顾圣英他非常感谢，他们是同一代音乐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顾的惨死是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顾圣英这样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就想问他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现在中共红色文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去抹杀那些罪行。
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谈文革就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记忆，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它终能走入文明国家行列而存一火种。好，我们不扯远了，我们来谈谈顾圣英吧。顾生于一个文化书香、源远流长的家族，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顾雍，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史称魏晋八君子。他是汉末大音乐家蔡邕的学生，曾追随蔡邕学琴，集同音律，所以顾圣英的音乐天赋其来有自。顾家与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亲自为傅聪和顾圣英编写文化课本，让他们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好东西在中共的教育体制内是学不到的。顾圣英的父亲顾高帝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帮助过中共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我们知道潘汉年是当年中共勾结日伪向日本侵略者传送抗战国军情报的负责人。中共夺权后必须要掩盖这段卖国汉奸史，所以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狱。这就牵连到当年帮助过潘的顾高帝先生。顾先生最爱他这个极富天才的女儿，从顾圣英5岁起就带着她学音乐，广拜名师，结果小圣英不负众望，被上海交响乐团录取为独奏员。那个时候她才17岁，正在顾圣英的艺术生涯辉煌开始的时刻，她所敬爱的父亲却在家中当着她的面被人抓走了。这对顾圣英打击太大了，他不仅痛失慈父，还因此成了杀官管子女。在那个出身能决定命运的时代， 顾圣英的成长面临了巨大的障碍。幸亏当时顾身边有许多爱才又富同情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保护着顾圣英，送他到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克拉夫钦科学习。1958年顾在克拉夫钦科的指导下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成绩优异，得了最高奖。与他并列这个奖项的是普利尼，他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大钢琴家，而且人称钢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这个奖的得主，只是比顾圣英早了一年。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顾的钢琴演奏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若正常发展下去，他会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
他的中途夭折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傅聪就是在58年逃到英国的。
对，傅聪和顾圣英曾在一起学琴，两个人很熟。傅聪是55年获得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同时还得了马祖卡特别演奏奖。但是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肃。傅聪真是聪明，看出中国的情况不适于他的艺术发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庆幸傅聪的选择，否则他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再看顾圣英，他那时是一心靠拢组织，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想要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走，什么下农村啊，去工厂啊，为工农兵演奏啊，让钢琴艺术革命化，这些他一点也不反抗，而且还努力实行。文革前，他对那些用红歌改编的钢琴作品也以极负责的艺术态度来学习和演奏，像什么《红湖赤卫队》组曲、《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之类的作品他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钢琴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去给工人们弹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是他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在贝多芬和红歌之间辗转徘徊。他在灵魂深处酷爱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酷爱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可在中国那个荒谬疯狂的世界里，他又怕自己的爱，怕自己的阶级立场站错。何况他的父亲还在劳改营里，他不能不处处小心。他的许多朋友，像殷承宗、鲍惠乔，都提到过顾在日常生活中的忧郁。他活得沉重，心里有苦说不出，不能把所爱奉献给艺术，对一位艺术家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啊！所以听顾圣英的录音，觉得他演奏肖邦特别有味道，因为他不知不觉地体会到肖邦音乐中的那个赞了。这是一个波兰词儿，意思就是屈辱和痛苦。
据说顾圣英是在知道傅雷夫妇自杀之后决定一死了之的。
可能有些关系，傅雷是看着顾圣英长大的，也给过他一些文化上的影响。顾对傅是相当尊重的，但是66年8月底傅家被抄，傅雷先生被揪头发罚跪，惨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双双自杀，顾一定是知道的。顾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同样的遭遇，可以说是受尽屈辱。像顾圣英这样一个玉洁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到那些野蛮粗汉的刮掌。她不能忍受红卫兵的凌辱，一个人自杀而死，反映个人的绝望，但是全家一起自杀，满门灭绝，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对这个社会的绝望。顾圣英死后，他的个别朋友痛惜之余，对他的自杀还有些不理解。比如说刘世坤先生，他竟然认为顾圣英受的折磨还不够，不至于去自杀，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择不是以受苦的程度 来计量的，它表示的是心灵的绝望。这些我在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可怜是77年顾高地先生从劳改农场释放回家，到上海才知道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别人世，人间遭遇之惨烈莫过于此吧。在毛发动的文革中，顾生英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者，这样一位天才死后连骨灰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后来开追悼会时，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真是埋香无处啊。去年我在巴黎爱乐厅欣赏波利尼的音乐会，看他演奏后观众向他欢呼，我就想起58年和他并立讲台的顾圣英。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吧。
绝不能允许这些罪恶重蹈覆辙，就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下面就请听友欣赏一下顾圣英演奏的肖邦 D 小调前奏曲。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2期，题目叫做《红歌背后的哀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个节目中我们再会。